Thank you, President Iring.
我选择进一步谈谈神的圣职。已经有三位演讲者谈到这个主题，他们教导我们圣职如何造福女青年、男青年和妇女。圣职是神所托付用来从事他的事工，使他所有儿女获益的神圣能力和权柄。圣职这个词指的并不是被按立到某个圣职职位或运用其权柄的人，持有圣职的人并不等同于圣职本身。虽然我们不应该只用圣职二字称呼被按立的男性，但是称他们为圣职持有人是恰当的。圣职能力存在于教会，也存在于家中，但是圣职能力和圣职权柄在教会的运作方式与在家中运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切都是按照主制定的原则来进行的。神的计划的目的是引领他的儿女获得永生。城市的家庭是这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提供必要的教义、权柄和教仪，使家庭关系可以延续到永恒。因此，家庭组织和耶稣基督的教会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圣职的祝福，如圆满的福音，以及洗礼、证实、接受圣灵的恩赐、圣殿恩道门和永恒婚姻等教仪，是平等的提供给男性和女性的。我们这里要谈的圣职呢，是麦基洗的圣职。这圣职是在福音复兴的开端所复兴的。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利接受彼得、雅各和约翰的案例，这三人宣告自己拥有国度和圆满时代福音期的各项权要。这三位资深使徒从救主那里获得此项权柄，圣职中所有其他权柄和职位都附属于麦基洗的圣职，因为这个圣职持有会长团的权力，在世上每个时代有管辖教会中一切职位的能力和权柄。在教会中，无论是较大的圣职麦基洗的圣职，或较小的圣职亚伦圣职，都要在主教或会长等持有该圣职权要的圣职领袖的指示下，才能运用其权柄。若要了解教会中圣职权柄的运用方式，我们必须了解圣职权要的原则。虽然彼得、雅各、约翰授予了国度中的麦基洗的圣职权要，但圣职权要的复兴并没有因此而完成。有些圣职权要是后来才复兴的。本福音期第一座圣殿在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奉献之后，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这三位先知复兴了这福音期的权要，包括与聚集以色列和主的圣殿施工有关的权要。对于权要的作用，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执行圣殿教仪。教仪是一种庄严的行为，代表着订立圣约和获得应许，享有祝福。在教会中，所有的教仪在执行之前，都要经过持有该教仪权要的圣职领袖的授权。最常见的是在一位持有圣职权要之人的指示下，由被按立到某个圣职职位的人来执行教仪。例如，亚伦圣职各职位的持有人，在持有亚伦圣职权要的主教的权要和指示下执行圣餐教仪。这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妇女在圣殿中执行的圣职教仪。虽然妇女并未持有圣职职位，但是她们是在持有圣殿教仪权要的圣殿会长授权下执行神圣的圣殿教仪。在持有权要之人的指示下， 运用圣职权柄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蒙召唤去教导福音的男女，他们在自己知会的班级里，或是在传道地区从事教导工作。其他的例子还包括有些人在知会或知联会持有权要的圣职领袖的按手选派和指示下，在知会里担任领导职位，并因为召唤而在其领袖职务上运用圣职权柄。这是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运用和享有圣职权柄和能力的方式。在后期圣徒的家庭中，也会运用圣职权柄来实现圣职祝福。我所谓的家庭，是指一对已婚的男女和他们的孩子，而男子持有圣职，也包括因死亡或离婚而导致理想关系出现变化的家庭。在特定职位的权要持有人的指示下才能运用圣职权柄，是教会中一项基本的原则，但不适用于家庭。例如，一位父亲借着他持有的圣职权柄在家中主领并运用圣职，他不需要得到持有圣职权要的人的指示或许可，就可以履行他在家中的各样职责，包括给予家人忠告、举行家庭会议、给予妻儿圣职祝福，或是给家人或其他人治病的祝福。教会的持有权柄人员会教导我们的家人，但不会针对在家中运用圣职权柄给予指示。这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缺少父亲而由母亲当家的情况。此时母亲要主领家庭，她要透过圣殿恩道门和印证教仪，将圣职的能力和祝福带入家庭。尽管她无法像持有某个圣职职位的人那样获得授权来给予圣职祝福，但是她可以履行家庭领导者的所有其他职责。这样做，她就是在家中的领导职位上运用圣职能力，为自己主领的子女带来益处。如果父亲能够在自己的家中光大他的圣职，就能和他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促成教会的使命。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父亲应该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来运用他们的权柄。这项运用所有圣职权柄的高标准在家中至关重要。圣职持有人也应当遵守诫命，好让自己获得圣职的能力，为家人做各种祝福。他们应当培养充满爱的家庭关系，这样家人才会想要向他们要求祝福。父母应当鼓励多在家庭当中执行圣职祝福。在这次总会大会的期间，我们如果因为致命的流行病而极度担忧，想寻求短暂的庇护，那么我们已学到了伟大的永恒原则。我要鼓励各位，让我们的眼睛专一来接受这些永恒真理，好使我们的身体充满光明。在圣经和摩尔门经中记载了救主对群众的讲道，他教导说，尘世的身体可以充满光明，也可以充满黑暗。我们当然想要充满光明，救主也教导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应当聆听永恒真理的信息。他以我们的眼睛为例，我们透过眼睛让光进入身体。如果我们的眼睛专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专注于获得永恒的光明和理解力，他说， 全身就充满光明。但如果我们的眼睛邪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寻求邪恶，让邪恶进入我们的身体，他警告说，全身就充满黑暗。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光明或黑暗，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或接受我们学到的永恒真理。我们应当遵照救主的邀请去寻找、求问，以便了解永恒真理。救主应许我们，天父很乐意教导每个人他们所寻求的真理。如果这是我们想要的，并眼睛专一的来接受，救主应许我们，永恒真理就给我们开门。相反的，撒旦急于在重要的事情上混乱我们的思想，或将我们引入歧途，例如神的圣职运作这件事情。救主要我们提防这样的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这里来，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给我们这个试验，帮助我们从令人困惑的不同教导中选择真理。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又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学到的原则产生什么结果，也就是果子，以及教导这些原则的先知们。我们听到许多反对教会及其教义、政策和领袖的声音。对于这些人的反对，前面所说的就是最好的答案。要遵照救主所教导的试验，注意那些果子，也就是结果。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复兴教会的果子，就令我们欣喜不已。因为在活着的成员一生当中，这教会从西部山区各地的小单位发展到1600万的成员，而且大部分的成员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这样的成长让我们感觉到教会协助成员的能力增加了，无论是遵守诫命、履行宣讲复兴福音的责任、聚集以色列，以及在世界各地建造圣殿等方面，我们都提供协助。我们由罗素纳尔逊会长这位先知带领，在他领导的这2年多的时间里，主借助他的领导能力达到我们感受到的进步。现在我们蒙福能听到纳尔逊会长演讲，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里，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中更加进步。我见证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也要与你们一同为即将演讲的先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is restored church of Jesus Christ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I testify of the truth of these things and join you in praying for our prophet, from whom we will next hear.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